敢说话的啊。所以就是有人评估，就是现在中共民间的杂音的分贝数啊，已经大概重返十年之前，就是在习近平刚刚上台时候的那种情景啊。他就比如说通过一种正话反说呀，或者指桑骂槐呀，这个比如说这个讲什么猪头肉啊，什么蛋炒饭呢、啊，讲一些什么包子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去含沙射影的讲。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已经是驾轻就熟了，是吧？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可以通过这种编段子的方法，反讽的语气对这个主流媒体的话语系统进行嘲弄。现在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呢，这个大家知道，过去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这个中共不喜欢的言论呢，可能会被网信办请去喝茶啊，被这个警察请去喝茶。过去可能大家还比较害怕，但是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就觉得喝茶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就像当时这个在白纸革命的时候，不是很多人他们在传比如说彭丽发讲的那些什么不要这个风控要自由啊，这个什么不要独裁要民主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哈。那由于当时呢这个年轻人出来抗议的非常多啊，所以警察喝茶呢他也喝不过来，所以很多人的话反而对这个喝茶就有一点免疫了啊，甚至可能还觉得喝茶太少的人是这个资历太浅啊，所以很多人喝茶已经喝成了老油条。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当大家都不去遵守中共的恶法的时候，就属于一种全民的公民抗命行为啊。当这种人数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就对警察所谓的执法造成困难啊，最后很多人也就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个事情就会不了了之了。说完了这个关于这个网信办要搞这个网证网号的问题，咱们下面呢说一下这个关于拼多多啊对外这个倾销的问题。其实这一两年呢，大家可能看到在西音也好啊，或者是特木也好，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来自于中国这些商家的广告啊，那些广告在就是海外的这个平台上，不光是像这个 YouTube 哈，包括 Facebook 等等，投放的这个量是相当大的，就几乎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看到相关的广告啊，西音的广告或者是特木的广告。那这些商品来自于中国的商品价格都超低，所以其实呢，这个很多时候当我看到这样的商品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买。这个为什么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价格超低，那肯定是因为这个商，你想这个超低的商家，这个就是出厂价，他一定是以牺牲他的这个商品的质量为代价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采访啊，这个采访的话就说到大陆一个做空调的商家，这个做空调的商家呢，他说其实啊这个空调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呢，他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利润，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养活员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偷工减料，比如说我们把铜管变薄啊，过去这个比如说是输送这种制冷液的这种铜管啊，我们把它变薄啊，或者用铁管来替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维持降低这个原料的价格嘛，维持不亏损。然后呢，或者比如说是压榨员工啊，让他们增加这个工作时间啊，但是不给他们涨工资等等。他说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勉强维持一个我们叫 break even 啊，就是说能够不赔钱。但是呢，偷工减料的结果就是消费者受害。他说过去呢，我们做一个空调保质期的话大概十年你都不用修啊，问题不大。但是现在呢，由于偷工减料，质量就没有保证了啊，你可能买了空调三年之后你就这个一过了保修期马上就出问题。你想人工材料在涨啊，这个成品却不涨价反而降价，那质量是根本就不可能好，对吧？这就是内卷的结果。而这个拼多多呢，或者是特木呢，它就是以这样的低价的方式来倾销。所以最后呢，就是说当你买到中国生产的商品的时候的话，你觉得好像是占了一个大便宜，但是呢当商品真的运到你的手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质量非常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亲身的经历哈，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是疫情期间嘛，中共这边的这个就往海外投放了很多的广告，然后呢就有一些东西你看我看着是真便宜啊，然后呢我就买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买完了之后的话呢很长很长时间运不到啊，可能是一个月一个半月才能够运到美国，我才知道这是中国生产的，就你光一开始光看到便宜嘛。 然后买到手之后呢，你发现就是说它的这种产品的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你一看就是那种廉价的塑料啊，这个或者是很糟糕的那种，用钢啊什么之类的做的那些东西，估计国内的成本的话几块钱啊，在美国的话大概可能比如说卖1块钱2块钱，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便宜是吧？但是它的这个质量是跟这个在美国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其他别的国家生产的商品，这种质量是完全不能够相比的。所以呢，就是当这个特木椅最开始低价倾销的时候啊，迅速就聚集了很多很多的消费者啊。它现在在全球的这种消费者大概能够达到2亿多，2.34亿，而且是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而且就是说，它对于过去这个中国商家是没有能力出海嘛，有了特木之后的话，放到这个平台上就有了这种出海的能力。等于是帮他们扩充了这个消费的渠道，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市场，做大了这个市场，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双赢啊，但是呢，这个特木实际上是以压榨商家为代价，而商家的话是以压榨他的员工为代价，和这个降低成本、偷工减料为代价，最后的话受损的是这个消费者受损啊，你买了一个东西本来想用10年，但是可能1年或者半年就坏了。而且产品做得相当的粗糙，然后呢，这个商家也没有利润，然后呢，他的这个员工呢，长时期的加班啊，然后这个也没有这种消费能力，因为他们的工资被压得很低，所以最后其实没有人是受益的。那这一次呢，就是说在广州发生的几百个供应商去拼多多去围堵啊，然后维权这个事情，是因为特木呢，它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很美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的话呢，就是说你买了东西之后的话呢，你可以仅退款。比如说我寄给你一个杯子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一个 mug 哈的喝水的杯子，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你可以要求退货。过去的话是退货哈，你还得把杯子给我寄回来啊，然后呢我再把钱退给你。现在的话呢，变成了仅退款，就是你不需要把杯子寄给我，然后我就可以把钱退给你。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为什么不占这个便宜呢？是吧？这就相当于零元购嘛，是吧？在美国的话，你搞零元购，你还得拿上你的家伙，是吧？到这个商店里面去，你还怕别人，打你抓你，是吧？你还是冒一定的风险。现在坐在家里面动动手指的话，等于是你就把产品给我寄过来了啊。然后的话，我再，申请这个仅退款啊。这一下子的话，这个连产品都不用给你啊，这个钱就回来了。那拼多多这样的话，它不就亏了吗？是吧？那它也要有物流的问题，怎么办呢？那它的方法的话呢，就是再进一步去压榨这个上游的商家，怎么办呢？它就在这个平台上对这个商家规定了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退款的话，比如说退了10块钱，那么我就对你罚款50块钱。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这个它等于是把这个商家的这边，就是等于他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然后的话还能够从商家那儿拿到很多钱。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成为什么样子呢？就是他都不需要去这个真的卖货，他只要靠对供应商进行罚款，他就可以吃得盆满钵满。所以这里边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对人性的考验哈，就是我觉得这种对人性的考验，很多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失望啊。如果说你可以不花钱能够拿到商品的话，为什么还要花钱呢？是吧？那当你想不花钱的时候，那么特木又把这样的成本转嫁到商家，让他们卖得越多，罚得越多啊。有的这个抗议的这个老板呢，就是去拼多多抗议老板，就自述啊，自己就惨到什么程度？说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向特木供货，然后到现在半年的时间，他自己已经亏了30多万了，然后他不得不解雇所有的工人，然后还欠了几万美元的外债，等于是这个。工厂也黄了啊，然后钱也没挣到，自己也赔了钱，然后工人也没了，这个就业率也没有了。这一次是400多个商家啊，去拼多多抗议啊，就抗议这个特木店大欺客嘛，对这个商家进行疯狂的这种剥削啊，或者是内卷。他们打着横幅啊，去抗议。所以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其实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我觉得这些话都是带有这个真正的一种智慧啊。或者说是真理，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就当你花多少钱的话，你就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种低价倾销，其实中共政府这边的话也在用啊，包括像电动车这个倾销问题，它就不仅仅是供应商和这个最终的消费者受害啊，或者供应商底下的工人受害，就是中国在国家层面上也会面临着全球的外交的围堵。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特目上的东西，不管再便宜哈，我都抑制自己啊，就不想去买它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背后我们占的便宜的话，可能都是有别人吃的苦啊在里面。这就是今天也跟大家聊两个话题啊，因为这两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重大的新闻哈，就咱们就聊一聊这个中共想，搞这个全网的网政网号的问题，这个还是很危险的啊，对我们上网的人这个隐私权的侵害还是很严重的。那再一个，我们讲了一下这个特目对供应商的这种压榨啊，和其实消费者也都是受害者，这样的一个关系。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的话，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
我是东方。
今天我们跟您分享一个经典故事，叫《上帝之手》，一起来听。
1941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赫门和母亲居住在波兰皮奥特克的犹太人居住区，2年前他们被迫搬到这里，现在德国军队又把他们和其他犹太区的居民集合起来，送到集中营翠比林家。
赫门那年12岁，他站在路边等着上牛车，双手紧紧抓住母亲不放。赫门的母亲很清楚横在眼前的命运，他用力推开赫门，凶狠地骂他：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要跟着我，快走。赫门不肯听话，但母亲不断吼他，他感到既困惑又害怕，只有转身逃跑。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之后的1年半，赫门辗转从犹太居住区迁往2个集中营，最后被送到离柏林70英里远的史莱本劳动营，跟许多年龄不一的男人一起住在肮脏拥挤的营房里，每天都要干粗活，除非累倒病倒，否则是不能休息。最苦的就是挨饿，每人每天的配额是一小片面包和一碗稀得不能再稀的汤。赫门经常看到有人饿死，每天早晨会有推车来把死去的同伴一一载走。
1944年2月，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赫门哆嗦着站在环绕集中营的铁丝网旁边，望向隔壁的农庄，褴褛的囚衣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脚上裹着破布。他发现铁丝网外有个小女孩正盯着他看，小女孩发现赫门也在注视着他，便走上前。
饿得软弱无力的赫门四下张望，确定没有守卫在附近后，便开口用德文问道：你可以拿点吃的给我吗？
小女孩答道：我不懂德文。赫门于是用波兰文重新问了一次，小女孩用棕色的圆眼睛注视着赫门，好一会儿她点点头，表示明天会再来，便一溜烟儿跑开了。第二天的同一个时间，小女孩来到铁丝网旁，赫门确定周围没有人后，立刻冲上前，小女孩迅速抛了一片面包和一个苹果给她。
赫门抓起食物塞到口袋里，忙不迭地跑回营房。他把面包切成许多小片，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吃。赫门很清楚， 万一这事儿被人发现，他就完了。他不敢期待小女孩还会出现，但是第二天，小女孩在老地方等他，一双小手藏在大衣下，大衣盖着他带来的食物。
这个8岁的女孩没有把认识新朋友的事告诉父母，这完全是出于直觉。她知道父母绝对会禁止他们继续会面的。有7个月之久的时间，她每天在相同的地方等，每当赫门走近，就抛些食物给她，然后赫门会一溜烟地跑开。在那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日子里，多余的食物很难取得，小女孩总是包起自己的食物给她。两个孩子从来没有交谈过，也从来没有告诉对方彼此的名字。
一天，赫门靠近铁丝网要比平时晚一些，他喊道：“小妹妹。”小女孩走上前来，赫门说：“我要走了，要被转移到特瑞西安史达特，你不要再来了。”小女孩注视着赫门，一脸的困惑。赫门解释说：“那个地方在捷克，我明天就要走了。”
小女孩睁大眼睛，眼眶里溢满泪水，她知道她再也见不着他了。赫门强忍着泪水，垂着头离开，心里满满的都是悲伤和恐惧。他回过头来看小女孩，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1945年，二次大战接近尾声，随着同盟军的逼近，用毒气室处决战犯的速度也加快了。1945年5月8日清晨，在狂暴的吼声中，赫门和一些体力虚弱的囚犯一起被禁卫军押送，要在早上10点去冲澡。所谓冲澡，其实就是到毒气室被处决。但就在早上8点的时候，同盟军到达，全营的囚犯获得释放。
战争结束之后，赫门迁居到以色列，赫门的体力恢复了，人生也有了新的开始。他成为一名士兵，在1984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奋勇杀敌，但没有几年，他就厌倦了战争与打斗。几年之后，赫门挥别以色列，迁居纽约。
赫门身材高大，宽腰扎背，能说善道，也老成世故，但他却经常会莫名其妙地陷入沉思。他发现他的外表和性格对女性是充满着魅力，于是他平生第一次开始认真跟女孩交往。短短几年时间，他有3次订婚的经历，但每次都在直觉下断然解除婚约，尽管对方怎么失望跟哀伤，他都这么做。走过了惨淡的感情路，赫门决心暂时不再与女人有任何深入的交往。他的朋友不时热心地要替他介绍对象，他都不为所动。许多年以后，有位朋友替他介绍对象，并坚持要他见面，说这个女子叫罗玛，黑头发，棕色的眼睛，性格活泼。赫门同意了，于是他的朋友安排了一场2对2的约会。
罗玛美丽直率而善良，浑身散发着温柔的气息，却又对自己的理念与想法有着高度的自信，两人非常投缘，整晚天南地北谈个不休。谈话中，他们惊讶地发现，赫门在以色列从军的时候，若玛也在同样的地方担任护士，两个人甚至曾经参加过同一场活动，却不曾相遇。赫门发现自己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年轻女郎。
夜晚，赫门的朋友开车送若玛回家，赫门和若玛坐在车后座聊天，话题聊到战争。赫门告诉若玛：“战争期间，我几乎都被关在柏林附近的史莱本劳动营。”
若玛很吃惊这样的巧合，说：“ 我知道史莱本在哪里，我也在史莱本待过。我们家人假扮成基督教的农人，在劳动营附近的农地耕作，有个传教士帮我们伪造假的身份证，他救了我们的命。赫门睁大了双眼。若玛继续说，我当然没住在劳动营里，但是我认识一个劳动营的男孩，他饿得要命，跟我要吃的。我有一阵子天天带食物给他，丢进铁丝网里。
赫门急切地问，他长什么样子？
若玛想了想，大约13-14岁吧，很瘦很瘦，我那个时候还小，但我看得出来他很饿。
他吃些什么？
多半是面包，有的时候我也会弄到苹果。
你跟他这样碰面持续了多久？
7个月。
赫门的心开始狂跳，他问了更多的问题，若玛的每一个答案都和他自己的记忆相吻合，他开始站立。赫门小小声怯懦地问道，他有没有告诉你他要调到特瑞西安史达特，叫你别再来了？
有啊，他就是这样说的。若玛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些。赫门倒在椅背上，惊诧得不能自已。坐在身边的女子竟是当年救他一命的波兰农家女孩。
那个男孩就是我，赫门轻轻地说，声音细得几乎只有自己听得见。
怎么可能？若玛不相信赫门就是劳动营那个男孩，不可能这么巧。若玛迟疑了一会儿，问道，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用破布裹住脚当鞋子？赫门点点头。若玛终于明白了这不可思议的事实，泪水涌入了他的眼，两个人第一次真情相拥。
赫门当晚在车子到达罗马的住所之前向罗马求婚。1959年，两人在纽约步入礼堂。如今他们已有2个孩子和好几个孙子。赫门相信他在集中营时是命运好几次把他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命运也3次阻止他和其他女人踏上红毯，他才得以在悲惨的童年结束了15年之后与命中注定的伴侣重逢。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
我是东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道比较不一样的年菜啊，你们比较不容易看到的，就是打抛猪肉饼。今天要备的材料啊，大就是像
打抛猪肉馅、
现成做好的一些馅料、润饼、面粉、面包粉，然后番茄酱、甜辣酱跟蒜头，好，这是要用来做沾酱的。然后九层塔，它是用来做内馅的，让你的这个饼啊可以更有香气。好，我们先把蒜头放进来，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甜辣酱啊也把它放进来，好，番茄酱也把它放进来，好，最后我们加一点点水啊，就是让等下打的时候可以让它可以顺利的搅拌。好，搅拌到蒜头好均匀了以后，我就是把它倒出来了啊。好，现在把它倒出来。好，这是我们的酱汁生平酱。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把我们的润饼皮打开来，把我们的肉馅啊、内馅打泡猪肉馅，好，这是现成的啊，这是在超市啊、卖场可能 都会有一些调味料，就是已经做好的酱料。好，我们不需要，特地去为了这些馅料，我们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做。其实现在我们应该是，要懂得怎么样去把一些卖场、超市，然后它已经做好的一些半成品，我们怎样去把它做加工来运用来做一些我们比较，不一样的菜色。好，我们不需要说边缘全部铺到平了，我们也可以稍微留一些空间，这样等一下在炸的时候，边缘我们可以稍微再把它做切齐的动作。好，我们现在铺平以后，我们把九层塔碎啊，把它放进来，然后再铺上另外一片，然后两片对叠以后再轻压啊，把一些馅料啊再把它挤压的更平均，甚至可以让它到旁边外面这个边缘来。好，大致上就像这样子啊，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开始起油锅啊，
我们起小火，
好，让油温慢慢升高。这个时候我们在等油温的时候，我们要来帮馅饼把它沾粉。好，我们要粉、蛋粉、鸡蛋，好，稍微把它打散。面粉、面包粉，好，粉、蛋粉，这样子。好，第一层涂面粉哈，就是怕它里面一些水分啊，好，把它跑出来。然后第二层涂面粉是为了要让增加它的口感，大约两片，对。然后鸡蛋的量，鸡蛋只是为了要等一下就是要让它能够均匀的沾裹到面包粉。好，现在我们要开始把我们的饼放进来。我们只要让饼皮上色，然后酥脆，啊，趁热的时候把它切半，等它冷的时候，因为它会变硬的时候再切的时候它容易破掉。好，虽然说，因为我们这个它的市售的这个馅料，因为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外面这边因为没有把它磨好，就是没有把它磨到外面的时候，所以它这边容易焦裂。好，所以这边都没有关系，这边我们在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稍微把它修掉就可以了。啊，我们先像一样。把它切对半，然后翻过来，然后一开三或一开四，看你比较习惯。来，我们一开四好了，这样比较均匀。一开四，一，然后再翻过来，然后再对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片一片把它放进来，稍微做。好，接下来我把我们的酱料放进来，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打抛猪肉饼。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